了教会能使家庭有快乐和属灵的保障之外，还能够从哪里去得到呢？然而教会和主日学却忽略了他们这些年轻的成年人，教会应该多加关心这些年轻的家庭。第五，就是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他们比较倾向于社会。这些年轻的成年人是最快乐的一群，不管他们怎么样被事业和家庭的责任重重的约束着，他们仍然不至于放弃对社会所有的责任和愿望，这是年轻成年人的优越性。他们最高的表现是求偶和结婚，许多人在没有结婚以前是教会当中最忠心可靠的出席者，但是当他们结婚以后增加了负担，他们就把奉献给教会的时间用在社交上，很少见到他们参加主日学。他们可能会来参加主日崇拜，但也只是参加崇拜而已。若教会主日学方面呢，能够真正了解他们，并且为他们准备，设法得到这些年轻的成年人来参加主日学，那么就能够得到意外的收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成年初期，也就是成年人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成熟时期了。这个时期可能是从35岁开始，很少人会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年岁已过了一生的大半。成熟时期是特别重要的阶段，让我们注意一些这个时期所独有的特性。他们有些什么特性呢？第一，就是到达了极大的分界线。人生到了这个时期已经历了一个充满期望、准备和开始的阶段，一切都已经奠定了基础，这个时候要在上面开始上层的建筑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许多道德和灵性上的变更，一般人已经到达了所谓巨大的分界线，他们从不稳定进入到稳定了。许多人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了追随达到目标的伟大阶段。一个人到了这个时期，必须担负起家庭、社会、教会和一生事业的重要责任。第二，就是他们的公民责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做好公民的责任。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成年中期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而且有公民的资格。成年男女在35岁到50岁这段期间，在谋求社会福利和每一个良好的社会运动当中都会站在最前面。虽然个人兴趣可能占据着重要的部分，但当他履行良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就会放下个人的兴趣而参加利他主义的服务。基督教是好公民的一切基础。过去主基督提醒那个来试探他的律法师，应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而凡显出怜悯心的就是怜悯他的邻舍，这是好公民的准则。那么这是成熟时期的成年人呢，他们经常会比较看重的一方面。第三是榜样。那些走在生命前面的长者，有意无意的会给人留下榜样。这是一个人在成熟时期中对生命的责任和领导的一种。在这个成熟时期的人中，有父母、教师和领袖，他们的生活为后人立下了方向，不可避免的有人要跟随着。有许多人讲到年轻人犯罪，我们可以说，那不是年轻人的罪，乃是成年人罪恶的榜样。如果年轻人犯罪，乃是由于成年人不好的榜样所影响的，所以他们必须先受责备。其实每一个青年男子需要有一个成年男人做模范，每一个青年女子需要有一个贤德的妇女做榜样。今天大多数青年男女不参加主日学，最大的拦阻就是他们的父母冷淡和疏忽研究圣经的榜样。在父母的家庭中有家庭礼拜的，能够导致儿女的家中也会有家庭礼拜。第四，领袖。 领袖似乎集中于在这个成熟时期的成年人当中，大多数35岁到50岁的成年人领导着当地的社会、地区和国家的事务，在属灵的范围内，他们必须指导领人归主的工作。成年人之所以害怕做基督徒领袖，是因为他们灵里的迟钝、愚蠢和缺乏领袖才干。有些人具备领袖的才干，但是因为冷淡而不愿意做。因着工作必须要有人继续做，就必须要借着成年主日学来帮助成年人负起领袖的责任。第五，成功或失败。在这些负责重责的岁月当中，成年人可能已经经历过生命中的失败，甚至于心灵破碎，或者是得到成功，有地位和稳定的经济基础。当一个人到了45岁的时候，已经确定了他失败或是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着指路牌或是指出危险的记号，警告成年男女不要陷入道德和灵命的陷阱。赚钱致富不是错事，但当一个人经济独立或有钱财的时候，就会有失去谦卑和倚靠神的危险。他能沉浸于物质的追求，而忽略了属灵的生命，而且会自高自大，想支配命令别人，这些都是成功中的危险。失败是一种可怕的噩梦，必然会使人痛苦。有些人跌倒了能再起来再尝试。耶和华神在约书亚记1章7节中给了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一个成功的定义，就是谨守遵行一切律法，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成年人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老年时期了。这个时期乃是人一生中最丰满的阶段，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安享人生的时期。他们的身体或者会渐渐的衰退，但他们的智力未必衰退。老年时期的特征有些什么呢？第一，不断增长的集团。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医药的发达，人的寿命延长了，所以老年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代表着人生中最后的阶段，是从50岁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仍然是可以使用的一群。他们有才干，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成熟，我们的教会应该使他们继续长进，并且指导他们，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最有力的义工团体。第二，老年时期空闲时间也多了。成年人到了这个阶段，可以放下他们的家庭担子，他们的工作或事业要转移给别人去做，这样他们就有了空闲的时间。这个时候在职的老年人也已经到了退休的阶段，教会和主日学的领袖们要找出这些人的需要和兴趣。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有经济困难，有些人有心理问题，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用了，或者觉得孤单和家庭的压力等等，因此就需要为他们预备一些社交和宗教的活动，可以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引起他们的兴趣。成年主日学不但能够提供宝贵的机会研究圣经和为主服务，同时呢，教会可以利用这些闲得发慌的老人家做一些他们能够承担的义务工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怎么样玩耍，其实玩耍的活动或生活能够使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快，这是成年人最大的需要之一。第三，就是经济保障。老年人最关心的是自我生存和经济保障，他们时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个人的保障、家庭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在这一段悠长而固定的余生当中，退休和需要社会保障不能分开，也是他们极大的利益和所挂虑的事。有些人如果是经济有保障就愿意退休，有些人可以退休，但是害怕面对无聊和空闲的时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需要有一些领袖能够去了解和同情这些老年人， 知道他们的困难和态度，并且能够明智地去接近他们。在老年人当中，有些是有钱的罪人，有些是贫穷的罪人，两种人都有。那么教会就必须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第四就是顾及方面了。在老年人当中，有很多年龄比较年长的，他们渴慕社团生活和同伴。老年人非常害怕别人觉得他老而无用，因此他们很多时候宁可独居。其实教会应该去体恤他们那种情形。老年人是需要教会和主日学的，在那里他可以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从基督徒的活动当中得到交通和属灵的安慰。事实上，主日学和教会能够提供社交生活和社团接触，老年人的朋友范围是不断的缩小，他们需要年龄相近的人志同道合的在一块儿。若是可能的话，可以组成一个老年人的主日学班，让他们在家里和在教会都有工作做，这样就能消除他们的寂寞，他们也可以成为卓越的探访员。我们要研究我们中间的老年人，而发现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然后为他们计划，使他们能够有更丰盛更美满的老年生活。弟兄姐妹，成年的生活是有着种种的限度，主日学需要了解他们，为他们做更美好的服务。我们要存着盼望、勇气和信心，为成年人尽上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吗？好了，有关对于成年的认识就跟你谈到这里。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十七课，
今天开始我们会谈一谈有关教学的方法。我们知道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除了忠心准备功课之外，还需要巧妙的运用方法，使教学更有效果。伟大的教师主耶稣，他实在善用各种的方法来讲明深奥的真理。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效法他，不断的操练，使自己除了忠实的教导之外，在技巧上也应不断的求改进。今天这一课，我们就来谈一谈教师与教学方法。到底什么叫做方法呢？方法是什么呢？方法的目的是传达内容，能善用方法表明真理，就达成教学的果效。方法的原意是追求知识，一般是指方式、程序或步骤，用来完成期望要达到的效果。方法也包括系统，也就是有规则的编排。如果没有方法和系统，那么就会失败的。近代科学的进步是由于在方法上不断改进。主日学教师如果期望教学上有所成就，那么就应该不断地改进方法的运用。为什么要使用方法呢？或者有人以为这是属灵的工作，只求圣灵工作，而不应该着重于方法。不错，我们应该祈求圣灵的帮助，但也不应该忽视方法，对吧？因为方法是传达的工具，使用方法可以使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使他们把所学习的表达出来，因此方法的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讲一个生动活泼的故事，能使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使用一张图片、一些辅助教材，可以引起兴趣，刺激学习。方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教学的果效，增加学习的兴趣。那么怎么样选用方法呢？教师要知道运用方法，但是教学的时候应使用哪一种方法？需要有系统吗？用陈旧的还是用新鲜的？这些都要花时间来研究的。教师怎么能够知道哪一种方法正确，哪一种方法成功，或者哪一种方法失败呢？的确，有些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比较有效，因此教师要懂得选用。决定的时候要注意下面几个因素。第一，根据学生吸收的果效，学生从看学到的比从听学到的更多。 如果又看又听，那么教学就更能产生果效了。第二，根据班上的人数，如果班上的人数太少，那么就难于使用小组讨论法，若人数太多，那也只能用演讲法了。第三，根据课程的内容，如果课程是说到拉萨路复活，那么可以使用故事法或者是表演法，这样呢更能够真切地表达。第四，需要根据环境或者设备，若要学生使用角色表演或者是戏剧化，那么就需要有足够的空间了。若需要使用视听教材，那么就必须预备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第五，根据教课的时间，有些方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采用，比方座谈讨论法、研讨法等等，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各种方法都有利有弊，没有一种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成所有的目的，解决每一班学生的需要。教师可以根据某一种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法，也可以拿现成的方法加以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灵活运用。怎么样改进所用的方法呢？方法不是一些现成的产品供教师机械的去使用，也不是规条叫人好像奴隶一样的按着去行。方法是一种工具，必须不断的应用改进。教师永远不能够自满，一个自满的教师永远不会要求改进。教师应该留意怎么样改进教学法，比方说借着尝试及实验改进，教师留心观察一下上课的情形，试用各种方法，检讨效果，再求改进。若教师经常用故事法，那么偶然可以用用问答法，看看哪种比较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使他们投入。教师如果能够持久的实验，就必定会有所改进。另外呢，借着研究改进，教师要经常留意有什么跟教学有关的新书出版呢？单单阅读书籍不会有得到很大的进步，必须要详细的研究加以应用，才能够得到阅读的效果。还有就是借着观察来改进，教师不应该抱着闭门造车的态度，认为自己的方法最好。聪明的教师呢，应该谦卑地研究其他教师的教导工作，比较他的优劣点，教师们共同讨论，示范，彼此观摩，提出可能改进的方法，从彼此的失败以及成功得到帮助。还有就是借着批评以求改进，教师如果愿意改进自己的教导方法，就应该乐意接纳有建设性的批评。他可以邀请有经验的教师、牧师或者是主日学校长来参观他的教课，然后跟他一同讨论。教师如果能够接受有建设性的批评，就会知道该怎么样改进和怎么样去实行。方法是工具，技巧熟练的工作人员能运用许多工具，但是他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使用什么工具，对不对？而且怎么样运用才会得到最大的益处？因为使用方法的时候很难说出什么方法最好。最不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都用同一种的方法。若是这样，再好的方法也变成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无论教师怎么熟练这种方法，经常使用呢，就会失去新鲜感。因此，教师在方法上必须平衡利和弊。有经验的教师很少单用一种方法，最好呢是能够按照环境以及目的把方法混合使用，以增加教学的效果。我们知道在一个教会里，主日学是从年幼一直到年老都应该有的，那么也随着年龄的不同，那么每个阶段教学都有它的原则。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各个阶段教学的原则是怎么样。先说说幼稚级吧，也就是四五岁的，有些什么原则呢？第一，不宜用太多的文字来教导，因为他们对文字认识的很有限。比方你要他们去背金句，那真的会使小孩子非常害怕，因为他字都不认识，怎么可以去背呢？ 即使能背也是背得很牵强，很容易就忘记。第二，用轻松浅白的话语生活的讲述。第三，以温和的声音亲切的态度来讲述课程。第四，教导的时候教师必须跟学生坐在一起，使学生容易跟教师做视线接触，老师的目光也容易注视到学生。第五，所用的教材必须跟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关，这是对于幼稚级所需要留意的原则。那么对于初小级呢，也就是6岁到8岁的儿童，那么在教学上有些什么原则呢？第一，多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及环境。第二，教导的时候必须灵活，有智慧，有感情，也有思想的传达。第三，富有创作性的教导。第四，使用辅助教材，比方挂图了、地图了，或者是一些图表。第五，把圣经真理与生活实况相配合，免得他们觉得听得跟他们的生活不相关。第六，活动呢，需要让学生感到有意义、有价值。跟着就是高小级，也就是9岁到11岁这个阶段。那么在教这个阶段的孩子们需要一些什么原则呢？第一，教师需要先跟学生建立个别的友谊。第二，教师必须充分准备，重视学生的需要。第三，让学生表达他们的感受、思想和疑问。第四，所讲述的必须合乎情理，符合现实，使学生能够领悟并且体会它的真实性。第五，激发学生参考圣经、地图、书报等等，增加学生自己对真理的认识。第六，帮助学生背诵一些经节，鼓励他们回家的时候实行圣经的教导。接着就是少年级，也就是12岁到17岁这个阶段了。那么教师在教导这个年龄的孩子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教师跟学生要更多的接触，建立感情，以及获得彼此间的信任。第二，培养学生对课程发生兴趣。第三，需要有归属感以及分享的机会。第四，着重把理论变成实际，鼓励他们在生活上实践真理。第五，培养合作的精神，分配小组一块儿去研讨功课。第六，教导的方法需要有变化以及有新鲜感。好了，我们来看一看青年级，也就是18岁到25岁吧。在教导这个年龄的老师们需要留意的就是，第一，课程需要有系统。第二，让学生们有参与课程的机会，比方分享了，轮流讲述一下内容呢，收集资料，给予讨论的机会。第三，教师本身需要有充分的准备。第四，教师的观点不可以太主观以及太武断。第五，师生之间应该有个密切的关系。好了，最后就是说一说成年人了。对于成年级，那么老师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课程需要配合生活上的需要与兴趣。第二，给予更多分享的机会和彼此的交通。第三，教导内容应该带有研究性，不再是一味的由老师来灌输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成年，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见解，让他们有机会一块儿去研究去讨论。第四，以讨论或查经的方式进行。第五，鼓励他们多思想，多参与意见。弟兄姐妹，教与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希望学习果效能够大大提高，那么老师就需要多花一些心思，不仅要善于教导，而且还需要精通有智慧的教导。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以为上课就是教导，其实教导绝对不等于讲课。有许多尽忠职守的老师的确花了很多的心血精力在学生身上， 希望把自己所知道的都教给学生。于是老师是教学的中心与重心，老师负责思想预备传授，而学生呢就围绕在老师的旁边，只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接受老师的灌输，而没有什么思考分辨研讨的地位。其实真正的教导不是灌输演讲或填鸭，而是启发以及引导，并且为学生安排容易学习的环境，让学生参与在学习中间。在圣经的教导上也应该是这样，绝对不是学生专门听老师专门讲的。弟兄姐妹，你的学生是被填满的水瓶吗？又或者是被栽培的小树呢？如果是填满的水瓶，虽然有些东西灌进它里面，但它仍然是漠不关心，不为所动，既不兴奋也不惊讶，更没有什么改变。许多时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学生不了解也不觉得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反而认为都是一些理论，有时候还觉得深奥难懂，抽象的如同在太空漫步一样。更常有的现象是老师替学生读圣经，然后把心得硬生生地塞进学生脑子里，希望这些宝贵的教训就能够深藏在他们心中。其实这些没有经过学生自己去思索过的真理，常从学生的左耳进右耳出，结果他们的生命依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所教导的对象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人，是活生生的人。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细心栽培这些树木，按时浇水，殷勤地为它除草除虫，更要供应最合适这棵树的养料，并且耐心地等候它长大。圣经教师所做的正是树人的工作，要殷勤地像一个园丁，关心学生的需要以及困难，和他们一起解决拦阻他们长进的障碍，不断引导他们吸取圣经真理作为他们生命的粮食，给他们机会去思想去接受，并且耐心地让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长大。每棵健康的树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姿态，只要它得到充分的阳光、水和营养，它一定会开花结果，或是绿荫如盖，发挥功用的。我们的学生都应该被细心的栽培，如同小树一样。说到教师与教学法的时候，那么有关教学的七大定律是每个老师都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格里奇博士所著的七项教学定律不但是非常完全的教学原则，而且为教师提供了最好的自我评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七大定律吧。第一，教师的定律。这个定律的要点是准备，教师应该知道课程的内容以及怎么样传达这个内容。简单的说，教师必须知道他所教的是什么。良好的品格和德性是一位教师所应具备的性格，优良熟练的教学方法对教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教师最不可少的是应该熟悉教材的内容。圣经的真理及一般知识乃是教导的资料，因此教师所该知道的一定得比他所要教的更多。单单把那一课填满是不够，教师必须多方面阅读，深入的研究，广泛的观察，才能够预备出丰富的教案，才可以引导学生进入深入而切身的问题。所以在格里奇博士所著教学的七项定律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教师的定律。第二呢，是学生的定律。要使学生对所学习的功课有兴趣而且集中。斯普珍在成为伦敦著名的布道家之前，他就被公认为是一位良好的儿童工作者。他曾经提醒教师 要获得孩子们的注意。如果他们不留意倾听，也许你还在讲，但一定没有意义。因此教师必须用祷告为他的学生预备三件东西。哪三件东西呢？第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引言；第二，能保守他们学习兴趣的研经；第三，能够鼓励他们参与的活动。那么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老师们，你发现这三样都是需要你花时间去思想，然后去找材料的。那么关于学生的定律，最重要就是要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